柯海一边听阮郎说着，眼前就出现了廊下花崩前的小女子，耳轮红红的，那若是转过脸来，又会是如何的姣好呢？阮郎见处，柯海心动了，加倍的劝说，说：“闵师傅，虽然只是个手艺人，但是世代与织造局交道，是见过世面的，那看上去一点不畏缩，不卑不亢，倒要比上海那些小家子气人有度量。要论养姑娘，不是深宅大院，却是清门净户，就像贝壳里的珠子，一点俗不染的。不像大家子，人事交杂，那女儿们面上庄严，内里呀，可称得上泼辣。”就这样好说歹说，阮郎这张嘴说什么都义正辞严，钱先生又一味敲边鼓，自告奋勇保媒。柯海其实没什么不愿意，只是怕得罪小仇，小仇又无权阻止他纳妾，小仇自己呢也有理亏的地方，头胎生了丫头，脾性那么不饶人，可柯海就是处他呢，一边处他，另一边呢又想他，所以那大雪天儿，日夜兼程地赶回家，一是为与小仇团聚，二是为了早些过了小仇这一关，好娶闵女儿。南木楼巷门的对子，点点杨花入泥池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双双燕子飞帘幕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结果呢，迎来的是新人。柯海几次回院子央求小仇搬南木楼，小仇都插着门，将自己和丫头关在屋里，任凭窗户外头那个人怎么说，连一句回话都没有。柯海真是不想娶那闵女儿了，无奈阮郎和钱先生的撺掇，早已经定下了日子，回也悔不得了。镇海也到过套院去了一趟，小仇照样不开门。镇海本来就讷言，又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尴尬的局面，只是哑口站在窗外。这几日倒春寒，窗台上地砖上都结了青霜，墙角根卵石围起的小花圃里却依然纵出几枝迎春花，一星一星的黄亮，有一股小小的活泼劲儿。朕还想起在这院子里大家一并动手调浆糊的情景，不禁怅然。他不怪哥哥行事欠考虑，他们兄弟从小挨着肩长大，镇海早已经习惯生活在柯海的声色之下，柯海的英气勃发令他羡慕，无论心力和体力他都是不及的。此时这股子劲头却伤自己又伤别人。朕还忘记自己站了多久，也不觉得手脚都冻麻了。底下仆佣看了不忍，催促他回去，他呢怔怔地对着窗望了一眼，窗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。 声音，可他却觉着小愁在哭。取民女儿的一日，可海又到院子来，院子门也插上了。可海伏在院门上，对了门缝哀哀地喊：“喂！”隔了内外三扇门两重院，里面哪里听得到啊？听到了也不会理他呀，让人觉得又好笑又伤心。送亲的船已经从方邦上来了，因是纳妾，花轿不从大门进，转过烽火墙走东边门。那一领小小的蓝布轿，轿顶的四角缀着粉色四朵小绣球，轿帘上也缀了寥寥几朵，就像里面的人一般可怜。不知走过多少进院子，多少重回廊，就觉得路途是无尽的远，无尽的深。出了花轿，被人搀着上楼，前后都是咚咚的脚步声，然后就坐到了床沿儿。柯海呢，让钱先生一伙灌了个稀醉，几乎是抬上楼来。醉里听他喊着小愁，都不知道小愁是谁，喊的人也不知是谁，只知道那人离这儿远极远极了，远到不能企及之处。喊着喊着，进了融融一动红光中，就没了知觉。等到睁开眼睛，四下已是一团黑。酒意过去大半，周身无力，却是一股宁静。想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觉得肉桂般的气息渐渐沁来。左右转动头，寻着气味的来源，身边忽然的悉数动起，一个小东西从身上爬过，几乎没有一点重量。接着漆黑里穿出一道光亮，印染开来。光晕中，一袭绸衫簌簌地拂过，就有一盅茶到了嘴边儿。柯海欠起身子，就着茶盅喝一口，方才觉出口中的苦和甘。余光里，一双小手牢牢地扶着茶盅，那肉桂的气息就浸在了身边儿。柯海睡回到枕上，茶盅撤走了，又有一方绸帕凑在脸面前儿，擦了擦脸。然后灯就熄了，细细的足从被子上过去， 进到床里侧，卧下，不动了。肉桂的气味蛰伏下来，一时间声息全无。可海每日与这小东西同床共枕，却不曾好好打量过，满心里都是小丑。可海少年得意，生性又乐天，从没经历过失意的心情。这一次，他尝到了人生的哀戚。有几回，受着哀戚的逼迫，憎恨起小丑，是他这种非此即彼的个性，才使人那么难过。回想起屡次生矛盾起争端，都是小丑坚持不从，非得他柯海退让，委曲求全。然而两个人重归于好的情景又涌上心头，手牵着手，头挨着头，更比往日亲密。小丑的性情太过激烈，柯海其实不是对手，就因为这才让他离不开，被囚住了似的。夜里那小东西悉索忙碌着，从他被子上攀过去攀过来，一会儿倒茶，一会儿送水，一会儿点灯，一会儿吹灯，百般的殷勤求好。可海心里叹息啊，这么个小不点儿，你小丑搅什么劲儿呢？一伸手将偎在墙根的人揽过来，裹得紧紧的，觉得出温暖里的小骨架子纤细却挺结实，是一个人呐。心里生出怜惜，却不知对哪一个的。身边这一个，还是另一个？柯海毕竟是结了亲的人，张师傅说的大乐子早有领会，不像出取小仇时那般懵懂。可是与小仇的那般缱绻也不再有了。放开手，那个人就又依到墙根，生气悄然。柯海则转眼间就睡熟了。夜半醒来要喝茶，稍一动，那头呢便悉索的起身。依柯海的本性是不会忍的，可他如今全在小丑给的苦恼中，腾不出心来。小丑的决绝让家中大人都捉恼了，虽也知道柯海那民女儿太急，但是也并不违背常理。柯海如此拂晓，给足了面子，还不依不饶，就有失妇德了。 所以人们渐渐都不搭理小丑，由他们母女自己去。就此，小丑不只是与柯海断了交情，与全家人都不来往了。平时连一日三餐都着人送到院子里，娘儿俩自己吃。本来这就是一处独院子，与外头可分可合。好奇心重的走过院子，伸头探一探，看得见母女俩在太阳地里坐着，丫头的脸贴在母亲的膝上，让做娘的掏耳朵。两个人都是安逸的表情，不是人们想的孤苦。清明祭祖，小丑带丫头去堂上磕头。这是柯海纳闵女儿之后第一次看见小丑和丫头。小丑还是旧模样，丫头却长高了，脸庞圆圆的，柯海几乎撑不住要落下泪来。小丑不看他，却看见人丛中的闵女儿，细细的一个人，腰身这里圆起来，小的是怀上了。这一次见到小丑母女，使柯海非常的感伤，简直对人生都灰心了。不几日就又离家，再一次去扬州找阮郎。船过虚口，并没有停留，黄黄的日头下，那一湾河岸徐徐留在身后，竟好像有千年万年过去。就在此时，闵女儿在廊檐下绣花的一幕出现在眼前。那粉红的耳轮，细手捏着的针，绣绷上的花朵，被光照得透亮。人家的模样都未得及看清楚，就被他抛下，抛在那楠木楼上。楠木楼的高大朗阔，更显得人的小和可怜。岸上的稻田，碧玉般的绿，油菜花黄亮黄亮，景色的明丽更加衬托出寂寞。好在究竟不是甘于消沉的人，于是对自己说，见到阮郎就好了。